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接着说这个在涛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在涛啊，也是拉家带口的，包括跟在峰一起从北京逃往了天津。当时坐的专列呢，是张学良专门给这个奉系军阀准备的专列。结果呢，这军阀的首领坐的专列走了，可当兵的坐不上专列，所以沿途呢就有这个士兵闹事儿，可以说是提心吊胆，半路上从这个铁路啊改成汽车，好不容易辗转到了天津，累得都快散架了。到了天津呢，休整完之后，这在涛觉得呀，说咱们安顿下来了，可这孩子呀也从北京带到天津了，这孩子的学业不能耽误了，咱呢得继续让他们上学，这地方呢现在有学校，所以说不如啊给孩子送到学校啊继续学习去。当然在峰啊思想比较的守旧，说所谓学习就应该是师父带徒弟啊，老夫子教学生，四书五经，再说了真正有学问的这个饱学之士天津没有啊，咱得从这个北京往这调啊。所以说呢他不同意。后来呢在涛是没少做工作，经过这在涛一再的建议啊，终于让这在峰呢改变了一下心态，把这两个孩子呀送到了这个英文学校啊拜师学英文。另外呢，三个最小的孩子到这个英国工业局办的耀华学校去读书去了，等于说呢这皇亲国戚家的孩子也上了一般的这个学校，当然说是一般啊，只说这个普通的社会型的学校，但是来这儿上学的人不一般，家里边是非富即贵，等于这帮孩子呀因为在峰点头了，第一次走出了天津这公馆的大门，欢天喜地的来到学校了。其实甭管孩子是不是这个皇亲贵胄啊，他年龄别人摆着呢，他希望跟这个同龄人呢一块儿每天高高兴兴的上学。哎，这是一所天津特别有名的学校，这学生啊那家里边都是达官显贵，要不是这个公子哥，要不是千金大小姐，咱举例子来说吧，比如说这个袁世凯呀、吴佩孚啊、曹锟呢、这些人的子女都在这个学校里边读书，那仗着家里边有钱有势啊，所以说呢上学跟别人不一样，得彰显出来。怎么着呢，别人家孩子溜溜达达上学，这几位的孩子必须得小汽车天天接送。各位想想那个年代坐汽车上学那了不得呀。但是呢这在峰就考虑了，说我们来天津干嘛呢，有点避难的性质，所以呢隐居在天津。出于这考虑啊，咱家里即便有这条件也绝对不能啊用这个汽车接送孩子上学，容易呢暴露咱们这身份。这溥仪这个时候在日本人的策划之下已经在东北登基了啊，让这个在峰啊是惊恐万分。因为什么，这有悖民意呀，他深深的知道说现在好多愤怒的中国人都是高喊着抗日反满的这个呼声啊，对卖国求荣的溥仪那是憎恨至极呀，所以呢他和他的全家有可能会受到株连，还是啊低调行事为好。那么为了确保呢这全家人的生命安全，在峰这次啊慢慢的再也不听这个在涛的劝了，心想这万一人家逮不着溥仪拿我们家孩子下手这怎么办呢，所以毅然决然的把家里这三个孩子的学业呀就算给终止了，重新关进这公馆，再也不让露面了，为了保护这孩子的安全。但是这几个孩子日后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说实话也得是拜了这个在涛的劝。 因为在涛呢劝他们的父亲让他们去这个社会上的学校啊去学习学习，所以说这帮孩子以后呢开玩笑说说这七叔啊对我们这理解跟支持那比父亲还要好，就看来呢这在涛这个人是有远见的。咱们回过头来呢再说这个在涛在天津避难，难道说就可以深居简出充耳不闻窗外事了吗？实则不然，因为这社会上的事情啊，包括说触及到他家族的事情，一件一件发生，让他是避之不及。咱们说在涛在天津，他头脑十分清楚，在这干嘛呢？是暂居天津，这是一个逃难之所，绝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呢，这是一个敏感时期，为了自己啊不再次陷入这个政治漩涡当中，他呢是一律的闭门谢客，和外界呢基本就断绝来往了，来人一概不见。只是啊，说这溥仪不是也在天津的吗？这溥仪的住处在日本租界的靖原，这在涛呢时不常的还得应召过去见见溥仪去。所以说呢，这个在涛啊目睹和亲历的一些事情让他觉得有点触目惊心。话说这个溥仪啊刚刚到天津的时候，先是住到的张园。这张园什么样呢？给大伙形容一下，一个占地大概是20多亩的园子啊，中间呢有一座8楼8底的房子。这8楼8底说白了就是2层楼。哎，咱看这个天津呢到现在很多这个洋楼区，那洋楼都是2层。哎，咱包括咱听这谁苏文茂先生有一个相声扔靴子，王老您听过没有？
没有啊。这个
你一定听过，为什么呢？只要你上过中学你就肯定听过这个，因为这个是在中学的英语课本里的文章选用的苏文茂先生的扔靴子。给大伙简述一下啊，小伙子跟老头一块租房子，这老头是房东，小伙子呢晚上谈恋爱回来晚，上楼当当当，老头心脏不好，结果呢坐在床上俩靴子钉了好几十个马掌，咣当扔一个，咣当扔一个，老头呢听完两声靴子才能睡觉。这一天小伙子回来又晚了，结果呢知道老头之前埋怨他了，想起这事儿来了，脱了一只靴子咣当一扔，突然想起来了，哟，又床上睡觉了，另一只靴子脱下来悄悄地放在地板上了。等第二天还没天刚亮，老头上来，小伙子起床吧，搬家吧，你平常扔俩靴子我听完就睡觉了，昨儿你晚上扔一个我光等那只一宿没睡。这是一个相声，单口相声，被收录在了中学的英语课本里，是高中的英语课本，
的确听过。
所以你看这苏文茂先生也在相声里说，这老头啊住的是1楼1底，这楼上呢四面这响动太大，所以老头啊住的底下上边就空了，哎，招租，哎，租这么一小伙子了。你看相声里边也说1楼1底就是2层，这在天津呢您去看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房子咱说原来是前清武将张彪他的私人家产，那么张彪呢为了显示忠诚把房子腾出来，溥仪那是皇上啊，末代皇，您住在这儿，而且不光是您免费住在这儿，为了显旗儿，用北京话说显旗儿啊，每天早晨天刚亮他自己亲自拿着大扫帚干嘛呢，给溥仪啊洒扫庭院。后来呢随着溥仪这活动范围啊是日渐的扩大，很快呢就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就是咱说日本人给他准备的静园，因为这地方面积更大，哎，有利于他的活动。他在这里呢就公然挂出了一个招牌，写的什么呀，清室驻京办事处，等于是把这小朝廷啊给搬到天津来了。包括这个前清的什么王公大臣呐、啊、遗老遗少啊，又把这地方称为行在。什么叫行在啊？就是皇上的移动办公地点。哎，那么溥仪呢进入靖原似乎啊又像回到紫禁城似的了。为什么呀？这帮个清朝的遗老遗少见着溥仪跟宫里边一样3拜9叩的大礼，外国人觐见也得毕恭毕敬，而且呢必须得按照宫廷礼仪来。溥仪在靖原里边找着当皇上的感觉了。说开始啊在这靖原里生活的日子，溥仪呢似乎觉得十分满意，有时候甚至觉得嘿，这比紫禁城里边过日子还舒服啊，因为在这儿呢他有了可以任意行事的这么一个自由，没人管他了，也没有别人呢说觐见了什么这个良药苦口啊，忠言逆耳，没人说这话了，所以想干什么没人干涉。虽然说现在呢不再穿这个龙袍了，觉得呢有点这个是吧太复古了，溥仪后来也穿西装，但是并不妨碍旧臣见了他你必须得给我跪拜，而且说话做事呢可以为所欲为了，不再受那老规矩的限制了。 而这紫禁城的威严在这靖远里边呢依然存在着，而且说比这个紫禁城里边还得发扬光大，就这做派比紫禁城里边还足。这在涛呢也去过靖远，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周末的下午，这溥仪啊还派这个车呀来接来了，同时呢还有啊受邀的是这载沣的一家子，就是这个溥仪他父亲这一家。那么这个时候相见呢已经没有了往日那么大的这个君臣大礼了，这个呢只是作为啊家里人之间一种亲切的会见，所以说呢这气氛还是比较轻松随便的。这溥仪呢就很喜欢呢和家人相聚，尤其喜欢跟自己的弟弟妹妹啊一块玩，毕竟是同龄人，互相之间呢可以理解，有共同语言啊。一想到家里人快来了，派车接去了，这溥仪吩咐底下人啊准备家宴，哎，准备好吃的，十分的精美，有的时候呢准备一桌中式大菜，有的时候呢咱知道溥仪啊生活也比较西范，弄这么一桌呀、啊、这个西式的洋玩意儿，然后呢都是美味佳肴，光看着就已经食指大动了。这个时候啊这溥仪受外界影响，这生活是更加的奢侈了，他学这个学得快着呢，不仅这生活条件比自个儿那父亲呢远远超过，甚至于啊超过了历代的皇帝，别看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得撑这面子，生活条件呢比历代皇上可以说一点不逊色。家里边光这个厨房准备俩，一个中餐厨房啊一个西餐厨房，不仅是这个清朝皇室里边御膳房正统的给带来了做这个中式的这个佳肴，而且呢各地风味也得有，还有厨子给做这个西餐。说这个溥仪啊退位之后在财产上呢是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但是手里边呢仍然是掌握了好多呀价值连城的国宝，因为之前说过呀托这个溥杰往宫外带了不少，而且呢在这个外国银行啊还有很多巨额存款，另外在这个北京啊天津呢这些地方啊还有大量的房产，山海关外头呢还有好多的地产，所以呀、啊、这么雄厚的资本除了说呀用在政治上，干嘛呢，他要复辟呀，得用钱呢打通环节呀，除了用在政治上的，剩下的就是挥霍在靖远里边这日常生活里了啊。那么天天过着这么锦衣玉食的生活，按说皇上应该是无忧了，那边的日本人给撑腰，以后没准复辟还能当皇上。但就在这个时候，溥仪觉得日子挺好挺知足的时候，一件呢不大不小但是呢真让人心烦而且让男人丢尽了面子的事儿可就发生了，到底是什么，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溥仪在天津靖远里生活的特别的知足，正美着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按说呢也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啊，不大不小，但是身为男人这事儿啊碰着挺恶心的。说是在1931年，这溥仪呢有一个媳妇儿，咱知道叫淑妃文秀啊，突然跟溥仪提出来了，我要离婚。这事儿搁现在不算什么事儿啊，但是搁到古代，尤其是搁到皇上身上，这事儿可就大了。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一般来说都是这个男人休女人，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说女人主动提出离婚的，这是普通人家，况且是皇上啊，有哪个妃子敢跟皇上提出离婚来呀？这溥仪他这媳妇儿淑妃文秀可以说是亘古第一人啊，第一个提出来要主动休了皇上的这么一妃子。他呢曾经啊跟这正宫娘娘，咱知道皇后婉容，两人争宠，后来呢因为失宠啊就被打入冷宫了。所谓打入冷宫啊，就是皇上不召见他了，单独呢就搬到后楼居住去了，因为这会儿已经不是紫禁城了，对吧，住的靖远，就后楼住着去了。有时候呢能不跟家人一块吃饭呢就不一块吃饭，减少这个见面的机会。那么这个淑妃文秀啊打小也是受这个三从四德的教育，说14岁的时候啊就进宫了啊。那么他这脑海里边啊什么为大呢，一个是君权，因为他这个丈夫跟别人不一样，首先是一皇上，所以是君权为上。第二一个呢在后宫按家庭来说的话呢是以这个夫权为上，所以君权跟夫权在他脑海里边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有人说了，既然是这样怎么还提出要跟皇上离婚呢？ 但是啊，在当时提出离婚应该说是啊很勇敢的一件事情。这在涛啊，当时除了积极的调解之外，对这个淑妃文秀啊也是深表同情，因为也是忍无可忍才提出这么一个事情来。这静园的生活呀，不仅是笼罩着这个家世的这个阴霾，而且呢还充斥着政治上的动荡和不安，而且啊这种力量是越来越强烈。说在涛在那里啊就见到了原出身清朝侍学馆的高有堂。这清朝侍学馆是什么概念呢？是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一个一科。哎，那么这高有堂啊后来是当了这个国民党监察院委员，后来以这个身份就跟这个在涛讲说，这国民党政府啊给他拍电报了，让他呢转告这个溥仪说，这国民政府愿意恢复清朝皇室优待条件，每年这个钱照给，所以希望溥仪啊你最好选择奔上海住去，如果你要出国的话我们也可以协助。在涛啊没想到啊这高有堂现在变成了蒋介石的一个说客了，因为对这蒋介石啊在涛是一点好感没有，对高有堂也就不客气了，说什么呀，说这个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了，现在恢复我们凭什么相信呢？而且说这个孙殿英挖了我们的祖坟，蒋介石怎么做事不管呢？我个人呢是不受什么优待的，这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愿意多管闲事儿。你们给的优待条件那是给溥仪的。没有在涛的引荐，后来呢好不容易自个儿找门路啊，这高有堂呢见到溥仪了，据说呢也是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了。那么这溥仪对蒋介石啊印象更差，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啊，觉得这人呢只会欺软怕硬，特别是当时这日本人正积极拉拢他，并且呢允诺了很多条件，所以啊更不答应蒋介石啊派来的说客了。那么刚才呢咱说的这事儿里边提到了一个事情是什么呀？就是啊这东陵被盗的事情。那实际上在涛非常震惊的，咱可以讲讲这个事情，是1928年6月份发生的事情。谁呢？咱知道东陵大盗孙殿英。这孙殿英啊是这个国民革命军第12军的军长，据说当时呢等待整编，所以呢这个军饷发不下来，这兄弟们呢没有钱了，这孙殿英怕闹哗变，所以呢有一天呢跟着别人来玩，游山玩水到哪儿了呢？就到了这个清东陵了。别人一指说，您看这一片呢是清朝的皇陵啊，风水是极其的好，里边呢埋着多少皇上，埋着多少妃子，咱简而言之吧，有名的给您说俩，一个是慈禧，一个是乾隆，都埋在这儿。当时孙殿英一听，哎，这歪心眼动起来了，说能不能先把这个墓给他挖开，把东西刨出来给兄弟们发军饷啊。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啊其实他是对这墓里边的宝贝啊起了贪婪之心了。别人也劝他，也拦着他说，这篓子可千万捅不得。没想到呢这孙殿英啊还是捅这篓子了。怎么呢？先是借口我们要军事演习，把马兰峪整个这村的村民呢全给清出去了，就开始盗墓的行径啊。咱可以说说这件事情，据说当时呢找来了一个啊曾经参与过这个陵墓建设的人，把他带来。为什么？咱知道咱去参观陵墓，这陵墓是没有入口的呀，所以他找不着。结果呢找这么一个当时参与工程的人，咱们找，找来找去就到了哑巴院金刚墙这儿了。咱去参观这清朝陵寝，包括明朝陵寝，都有这么一个建制，叫哑巴院金刚墙。这金刚墙呢，咱可以说很浅显的理解为这地方牢不可摧。金刚墙这哑巴院呢，我也听这博物馆的人呢说过这么一有趣的故事，说当年参加这工程的人呢，老百姓传说都是哑巴，所以说呢秘密是说不出去的。他说其实不然，这哑巴院呢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守口如瓶，把这秘密守住，所以有一名叫哑巴院。那么到这儿一指，这就是墓道大门。好，给我打开。打开之后先进的是哪儿呢？先进到了这慈禧的陵寝。等到了慈禧陵寝一看，嚯，里边的珍宝是不少啊。但是首先看到的不是珍宝，是什么呢？是棺椁跟箱子。咱知道那会儿慈禧下葬不像咱老百姓说一口棺材，那不行，得是外椁内棺，是两层。 都刷着大漆，那极其的漂亮啊。进去之后啊，这当兵的拿斧子可就把这个椁盖给劈开了，里边呢还一层棺材。说把棺材打开，这奇怪的事情可就发生了。说什么呢？这都是历史上一些传言啊。说呀，因为里边可能是啊这个氧气消耗殆尽。说为什么氧气能消耗殆尽呢？说以前这个陵墓里边，您去这十三陵可能也发现过啊，这十三陵的这个地宫里边啊，那棺材前头有一个大缸，是青花大缸，里边放什么的呢？里边放灯油的，上边有捻儿，说是啊这是长明灯，这一缸的油能烧很长时间，把它点上之后，把这门一关，把这墓道一封，就算齐活了。但是有一节呀，咱知道这灯它点着了得耗氧，其实往往这一缸油啊烧不完，等到这墓室里边氧气耗完了，它自然就灭了，可是这个时候也把氧气耗尽了。所以说呢，慈禧这墓室里边应该说氧气基本没有了，哎，这里边呢这细菌滋生就比较慢了。那么打开棺材之后，士兵们就看到了非常惊奇的一幕。怎么呢？这慈禧是颜面如生，据说啊跟活人一样，一点都没腐烂。大伙正这儿觉得，嘿，这家伙看见奇景了，把别的士兵都叫过来，你们都看看，你们都看看。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慈禧是面目大变，就开始啊这皮肤也蔫了也烂了，据说脸上啊瞬间唰长了一层的白毛。各位想想，打开古墓，这尸体从颜面如生到长了一脑袋白毛，多瘆人呢。其实呢，科学可以解释为什么棺材盖打开了，重新接触氧气，迅速的氧化了。但是你别看这尸体这么可怕，该盗墓还得盗啊，派谁上呢？孙殿英派了当兵，你给我上，看看棺材里有什么。这下啊，慈禧这尸首可遭了殃了。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在古时候呢，有这么一个闲汉，本身家里挺穷，但外边呢讲究撑面子，所以说呀这表里不一，出门总是强撑着。这天在家呀吃完糠之后就出了门了，因为家里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了。走在街上，对面来大老爷。这大老爷一看，哟哟，仁兄你也溜街呢，你要没事的话上我们家吃早点去吧。就把这闲汉呢叫到自家吃早点去了。这闲汉就说了，说刚才我出门的时候吃了啊，我饱饱的早上起来呀吃顿酱牛肉，这估计饭吃不下去了，如果有酒的话呢，到您家呀讨杯酒喝倒还可以。哎，到了大老爷家喝了几杯酒之后啊，您想的吃完糠等于空肚喝酒啊，这酒就上头了，然后呢开始恶心，哇哇就吐了，吐了一地的糠啊。这时候呢那大老爷看见了，哎呦，当时特别惊讶，说仁兄你没事吧？你不是刚才吃了牛肉吗？怎么吐一地糠啊？只见这闲汉眯着眼睛看着一地的糠啊，心里边就想怎么说呀，突然灵光一现，有主意了。哎呦，我呀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吃牛肉了，吐一地糠啊，想必这牛它吃的是糠。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把这棺盖打开之后，这慈禧从颜面如生突然变得长了一身的白毛，这够吓人的。但是呢，科学可以解释，这是迅速氧化的结果。咱主要呢不是看尸首来的，咱是盗宝来的，给我上。据说呢士兵上摸这个慈禧身边啊背后褥子旁边，好金银珠宝就自不多说了。咱们说这慈禧曾经有一个翡翠西瓜啊，还有一个碧玺的西瓜，这俩东西现在好像都不知所踪了，据说当年都是被孙殿英啊盗宝给盗走了，具体什么样只有文字描述，咱也没见过图片，反正说这东西价值连城，好家伙那就是不得了。那么据说啊，有一士兵就跟这个孙殿英说了，说我听说古人呢死了之后，他为了能够定言，他有一个招，什么招呢？这嘴里边啊横这么一个夜明珠，说横下去之后啊，这尸体就可以不腐。说这慈禧嘴里边是不是也有这么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啊？孙殿英一听，有道理啊，给我看看。 但这会儿人死多少年了，所以说呢已经僵了，这嘴是开不开的，怎么办呢？给我撬。所以各位您去看这个照片啊，搜一下这历史上边这个慈禧的尸首的照片，那个嘴是裂开的，整个腮帮的肉都豁开了。为什么？据说就是当年孙殿英盗墓的时候把这尸首的嘴给撬开了，从里边抠出了夜明珠给带走了。包括慈禧呢还有一床陀罗尼经被，这个现在还在这个清东陵博物馆里展出，但是呢是一个残品。怎么叫残品呢？咱说这陀罗尼经被是什么样啊，就是上边印满了经文的这么一个被子，也叫往生被。这佛教徒认为啊，说人死之后把它盖在这棺盖上边，有助于呢这灵魂往生。哎，但是慈禧这往生被跟别人不一样，不光是上好的绸缎做的这个被子，上边呢还镶满了珍珠，大颗大颗的珍珠啊。所以孙殿英的手下一看，这不得了啊，但是这被子一块拿走忒费劲，干脆把这被子上珍珠啊是一颗没留，全都蹬下去了，这被子留在这儿了。所以现在您去这博物馆参观，那陀罗尼经被啊上边已经没有镶嵌珍珠了啊。大家伙一看倒的差不多了，把这尸首往边上一扔，因为看看那身底下呀还有没有宝贝，整个尸首啊往边上一扔，偷完了不管了，下一站咱奔哪儿啊？乾隆啊。据说乾隆有钱呢，对吧，那有的是珍宝啊，到他的御陵去。下一站又奔御陵去了，这慈禧的尸首据说啊赤身裸体就扔到墓室里了。等到了御陵的时候，这孙殿英知道了，有一次经验了，好，很快找到墓道。但咱知道这墓道的顶头啊是墓室，可是呢有这个石门关着，这石门还不一般，这石门是反锁的。据说以前呢这古人非常有智慧，这里边呢放这么一个石头做的这个顶门栓啊，等里边呢全都安顿好了之后，把这门一关，慢慢的呢这门关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的顶门栓就往前倒往前倒，慢慢往前倒，你把门夸全关上了，这石头的顶门栓咣叽就倒地下了，想开可就开不开了，从里边把门就别上了。那么这孙殿英呢有这个经验了，他把这门直接炸开了。但是把门炸开之后，这孙殿英可傻了眼了，怎么呢？有一个大棺材，从这体量上看这是谁的呢？乾隆的棺材，正好顶着门呢。所以说怎么哎开这门比开别的门费劲呢？看见乾隆自个儿顶门，这是一非常怪异的事情。当时呢几个士兵吓得也是够呛，但是奔着宝物来的，接着倒，把这宝物啊倒的可以说是基本上一干二净。但里边呢除了乾隆还有其他的妃子呢，因为咱知道古代啊按这个合葬啊同葬仪式的这个规定来说呀，得是什么呀，妃子死的前头，哎，把你葬里头呢把这墓室门关上，再死一个再葬一个，等到皇上死了把他葬进来，这门就彻底关了。对不起，再有妃子死的话，您旁边单见陵寝就不能啊在一个墓室里边了。但是咱知道这乾隆啊活的时间长啊，将近90岁，所以基本他媳妇儿都死在前头了。那么墓室里边还有好几个妃子的这个棺椁也打开了，好家伙，开始搜罗宝物啊。但据说呢第二个灵异事件发生了，说其中有一个妃子的棺椁打开之后尸身不腐，栩栩如生。您看又这么一个事情发生了，把这宝物全都给盗走之后啊，这里边呢可以说是一片狼藉。等到溥仪得到信儿了再来这清东陵视察这地宫的时候，当时啊这溥仪是悲痛欲绝。为什么呢？别看这乾隆啊风光了一辈子，到最后啊这尸骨是狼藉一片，而且呢说重新咱们再装棺材再入殓麻烦了。为什么呢？孙殿英手底这帮人盗完墓之后啊，把这个乾隆的尸骨跟他妃子的尸骨啊都堆在一块堆了，根本就分不出来，只能通过这头分出来啊，这头骨大点这应该是男的，这是乾隆，那堆呢小点那应该是女的，是妃子，但是身上好些骨头呢，这一堆到底谁是谁的可就分不清了。到最后万般无奈之下，这溥仪呢下了这么一道旨意，说干脆把所有尸骨啊敛吧敛吧搁在一个棺材里，就算是正经八百的合葬了。所以说历史上啊这个君王跟妃子合葬在一室里边这事儿呢不少见，但是说这君王跟妃子的骨头啊都搁在一个棺材里边，可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 您说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这清朝皇室能不愤怒吗？而且还有后话，据说呢，这乾隆啊还曾经二次顶门。怎么讲呢？说这次盗墓之后，清朝皇室把这一片狼藉收拾完了，把这墓门又关上了。等到1970几年的时候，作为这个文保文物的发掘，再打这个玉陵的时候，这门又打不开了。专家经过九牛二虎之力把这门打开之后，您发现怎么着？这乾隆那棺材呀，又顶在这门上了。但是呢，得给您交代一下，如果去过陵墓参观的都知道，这陵寝里边的棺椁呀，是摆在墓室正中间的。乾隆这个摆在墓室正中间，是在棺床上的。这棺床是石头的，那么这棺材呢，坐在棺床上，还有这个机关呢，是把它固定住的。所以说，它怎么可能飘起来，而且顶到门呢？有专家猜测，因为这地宫里边啊渗水了，所以呢棺材飘起来了，它顶到门上了。那么立刻有专家提出反对意见，说首先，这棺椁太沉，里边好多随葬品，而且是固定在石床上的，它不可能飘起来。再有一个，这么大的棺椁让它飘起来，这水得多大，对吧？得跟那激流勇进似的，而且地宫是不可能有这么大水量的。所以说呀，这是一个千古之谜，为什么乾隆两次顶着自己墓室的门，那么老百姓叫鬼顶门，这到底是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我也是一讲，您呢听这么一乐。哎，这个东陵大盗的事情发生之后，咱接着往下说。这个事情当时就震动了全中国呀，更是激怒了清朝的皇室成员，包括这些个遗老遗少，他们开始纷纷的游打全国各地呀，就赶奔天津靖原，干嘛呢？得拜见溥仪呀，并且呢祭祀这个受辱的先人，慰问这个爱新觉罗家族人。那么这溥仪呢，当时反应是最强烈的，确实啊，这是自个儿家的事情啊，所以绝不能够说就这么忍气吞声了。这可以说是整个清朝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奇耻大辱啊。那么溥仪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东陵被盗了，可以说啊，这是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奇耻大辱，这溥仪绝对不能够忍气吞声啊。首先得表明姿态，在这个靖原当中啊，就设立了乾隆慈禧俩人的灵位，带领全家人每天亲自三拜九叩啊，而且对着这个祖先的画像啊是放声痛哭啊，顿足捶胸啊，发誓啊此仇不报啊誓不为人。从此呢还有点实际行动，干嘛呢？不睡床了。据说溥仪打这儿开始啊，每天晚上拿席子睡地下，叫席地而眠。学什么呢？学卧薪尝胆呢。这东陵事件的发生啊，当时又一次坚定了溥仪的另外一个决心，什么呢？复辟的决心。就因为这个事情刺激了溥仪，溥仪心想，我必须得当皇上，当完皇上之后，哎，我再报这个仇，所以更加疯狂地开始加紧了复辟活动。后来呢，这溥仪啊十分的重视对于这个祖陵的保护了，说是1938年前后啊，这溥仪呢在长春为了保护这个清西陵，在河北易县清西陵，经常和这个日本关东军呢，包括这个华北日军呢接洽啊。那么商量好了之后，经过同意，招兵买马，就成立了华北西陵守备队，派军队守护西陵。这队长不是别人，是在涛的第三个儿子，叫溥安，和这个溥仪是亲叔辈的兄弟。这溥安呢，先去长春投军，起初啊就是一个中尉，很不起眼儿。后来呢，在这个黑龙江虎林剿匪有功了，很快就提升为中校了。这支300人的部队啊，他是受制于华北日军的，但是军费呢是由溥仪给支出的，这军情军务也直接向皇上汇报，那说白了就是专门给皇上家看灵的。那么1940年秋天，说这个溥安呢曾经从这个西陵专程的赶到东北长春向溥仪汇报，说什么呀？说这个西陵附近呢最近土匪很多，而且呢经常是袭扰咱们这个祖陵，但是我们呢防范严密，通通把他们给杀退了。溥仪对这个特别满意，当场呢就赐给他一台啊高级照相机。你看溥仪这会儿送的东西都不一样了，还夸他说，你不愧为太祖太宗的好子孙呐。 那么在涛啊和这个五哥在峰一样，就不赞成这个溥仪啊去投靠日本人，什么复辟啊，对他这复辟活动啊可以说顾虑很多，当然呢就谈不上什么支持了，基本是反对，但是呢从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溥仪呢能够安分守己，你最好现在是以求自保，别的先甭想了。这溥仪呢这个时候有了新的目标，有了新靠山了，所以呢不像以前特别的器重自个儿这七叔在涛了，甚至认为呢在涛啊跟以前比起来，你现在啊老了，你软弱无能了，所以说呢我有什么大事儿不能找你一块参与了。他们在一起啊，即便是家里边的聚会也没有原来那个亲情在了，潜移默化的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呢这亲戚之间呢产生了隔阂。只是呢这双方啊早有规定，说咱们家宴呢就是家宴，咱聚会呢就莫谈国事，所以大家呀都很别扭，知道这事儿呢在这摆着，但是呢又不能谈。那么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这日本呢是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也加速干嘛呢，要逼迫这个溥仪啊赶紧的离开天津去东北啊，这个阴谋也开始加紧了。那么两个月之后，这日本就发动了所谓的天津事变，是1931年11月8号。这溥仪啊先是在礼品当中发现了两个特殊的礼品，日本人送他的什么呀，俩炸弹。然后呢又接到恐吓信，这信里边啊措辞也很吓人，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不离开这地方天津的话啊，当心你这脑袋，这是威胁啊，有生命上的威胁了。紧接着呢这日本人呢组织汉奸便衣队，对这个租界之外的这个华人世界就开始在这儿滋事啊。那么这日本租界呢就宣布戒严，其实外边乱是他们搞的，但是戒严是说我们这个日本租界戒严了，断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这靖原大门口外头啊甚至就开来了包括说什么呀日本的装甲车负责保护这儿的安全。说当天下午这溥仪破例提前派车把这在峰一家子包括在涛接近这个靖原，他干嘛呀，要安抚自己的父亲在峰，说呀近来啊时局比较乱，那为了安全起见呢，所以啊特请靖原一避，我把老父亲接来，你到我这儿先避避来。那么这个在涛啊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跟在峰一块来到靖原，这是他跟溥仪在天津见的最后一面，而且更不会想到这溥仪啊宁肯抛弃家人也要追求自己那个不现实的梦想，所谓的复辟，他要再恢复大清朝，所以呢为了借助势力就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话说那天夜里啊靖原附近是枪声不断呢，整个这一宿在涛基本没怎么睡，一早呢就去溥仪的住处打探，结果呢没进去，让日本兵给拦回来了，直到中午才辗转的见到溥仪给这在峰留的一封信，才知道感情哦，昨天晚上这溥仪已经奔了东北了。当时在涛手里拿着这信呢气得直颤呢，说多少年担心的事儿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溥仪啊算是彻底遮进了日本人呢设计的这个陷阱里了。那么自从1931年11月11号夜里头这溥仪打天津往营口跑了啊，他就完全落在了这个日本人的手心当中，先是在长春出任这个所谓的满洲国执政，后来呢又在1934年3月当了所谓的满洲国的皇帝。那么在涛呢曾经去过长春溥仪那住的地方，而且呢还自己描述说什么呀，既不似北平皇宫那种封建性的宏伟壮丽，说他住那地儿呢并不宏伟壮丽，也不似近代建筑那么现代化的明快潇洒啊，就不伦不类呗。说这宫前空地里是假山水池和溪流，给人一种可怜的狭窄感觉，人们进出来的门叫来勋门，通过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左边是溥仪的护军营房马棚车库，而右侧呢则通过兴运门算正式进入地宫了。说这是一座并不高大的水泥门楼，正上方有一圆洞，内镶石钟，下面又雕有二龙戏珠的图案，这一切 都在四根圆形立柱的支撑下，有时溥仪就在兴运门前临时搭起的高台上举行重大庆典和集体的接见仪式。说溥仪登基呢，先是啊穿着龙袍祭天，还是按照以前这规矩来，先得祭天把龙袍换上。但是各位您想啊，咱都知道这个皇上祭天在天坛，这天坛呢在北京永定门内，可是他跑到东北可没有天坛呢，怎么办呢？按照这个古人的叙述吧，因为一般呢这个祭天呢都是在这个郊外啊，近郊，所以呢在长春郊外杏花村用这土啊垒起这么一个天坛来。这溥仪穿着龙袍在那儿呢就开始告天大典，您想想当时的景象也挺滑稽的。然后回府换上这个大元帅正装举行这个登基典礼，你想穿的是大元帅正装，就不是龙袍了啊，这正装咱见过，有点像军服，这肩膀有绶带，脑袋上顶一金毛掸子，就那种啊，穿着大元帅正装举行这登基典礼。当时说这秦民楼的大厅里边富丽堂皇，好家伙，铺着大红地毯，这北墙呢就是皇上这后背那墙啊，得拿这个丝绸做帷幕，得给它装饰起来。中间呢也不是龙椅了，放一个高背的大椅子，上边呢还刻着这个兰花的图案。这溥仪啊先是站在这椅子前头，两边是文武大臣，先是呢接受这个队列三鞠躬，一块鞠躬。随后呢这日本特使向他递交的这个国书，并且呢表示祝贺。最后啊这溥仪坐在椅子上，接受北京来的这些皇室成员一老一少的三拜九叩之大礼，这就算呢在长春登基了。那么这个溥仪登基之后的日子过得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下期再给您接着讲。
好的，感谢阿龙带来的本期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繁华山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龙翩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残灯进他的山门，容我再等一世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许多人那时侧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一冷，人事一分，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千年后未是今生，还有谁在等，而今世岂能真为数若阳春，如你在跟前世过门，染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这里。
始终一个人奔波的城门，盘踞在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我听闻，离人手沉，
朝暮一生落在那座雁。